主，我们感谢你将你的心向我们开启，甚至向我们揭示那历世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我们凭着你的恩典，将我们全人向你敞开，淋漓贫穷地来到你的跟前。我们的心是敞开的，我们单纯地告诉你，主耶稣，我们爱你。因着我们爱你，我们愿意顾到你心头的愿望，就是要得着召会建造起来做你的彰显，得着召会作为一个团体的新人，特别是得着召会做你的配偶。主，我们在这里就是为此，从已过的永远在你心头上的愿望，但愿在时间的里面，在现在，在这个地方，在我们身上，但愿能够成就。我们把这三天奉献给你，我们尊重你是独一的元首，我们否认己，接受你做我们的人位和生命，我们同心合意的求你向我们说话，在我们里面说话，为这召会的恢复。主，为着使父神得荣耀，并且为着羞辱并击败仇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主耶稣，赞美你。这一次训练的主题，这一次长老训练的主题是召会的恢复。我要说，头一件需要得恢复的事，乃是对于召会到底是什么那个内在的意义。当我们一说到召会这个词，如果不是有成千种，至少有成百种不同的领会，根据于不同的观念、不同的宗教的背景的影响，但是在新约里面，特别是在保罗的书信之中，我们得着一个非常清楚且确定的揭示，关于召会的琐事。按照《使徒行传》22章的记载，亚拿尼亚告诉保罗说，我们的父神拣选了你，叫你认识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且得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所以特别在以弗所这样的一卷书信里面，我们得着这样的启示，看见神的意愿，他永远的定旨就是要得着召会。所以弟兄们，我愿意向你们阐明一个定义或者解释，关于召会这个词的内在意义。召会就是基督团体的彰显，这位基督乃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和彰显。召会一点不是任何宗教的东西，召会也不仅仅是一般信徒的聚集，固然就外在说是这样信徒的聚集，但是召会乃是基督的团体的彰显，而指基督作为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和彰显。 说到这个彰显，我们这个三部分的人，哪一部分是为着彰显呢？是我们的魂，人的灵乃是接触神，接受神，盛装神，并且消化神的器官。魂乃是彰显主的器官。我们的神要得着团体的彰显，他就必须变化千千万万的人的魂，以至于主耶稣在约翰十七章的祷告能够得着应验，就是父所赐给子的荣耀要赐给我们，这里的荣耀乃是神得着彰显。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团体的彰显，就是团体的照耀出来，神在基督里团体的照耀出来。我们不是组织起来而成为团体的，也不是系统化起来成为团体的，我们乃是生机的成为一，而成为这样一个团体的实体。神的心意，他要得着这样一个团体的彰显，乃是得着千千万万的真正重生的信徒，他们在三一神里完全的是一，这样他们就真正是团体的，他们都彰显三一神，借着他们得更新的心思，他们这个被圣化的人啊，他们这个变化的魂而彰显三一神。这就是神在已过的永远里心头所想的，这也是使徒们所教导的，这就是神从起头就要得着的。但是这其中有许多丧失了，失去了真理，失去了，被扭曲了，关于这个生命，关于变化，关于圣化，关于更新，这些的真理都失去了。在生命里真正的得救，脱离个人主义和单独，而得着一种身体的感觉，这也失去了。还有我们都是弟兄，没有宗教阶级，除了我们的主的名之外不该有任何其他的名，在一个城市只有一个教会，神命定有一条路来建造这样的一个教会，这以上所说的这一切几乎都失去了。但神是一位有定旨的神，他有一个坚决的定义。等一下我们来看纲要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宇宙的存在乃是为着这样一个团体的彰显。地球存在，你们存在，德国存在，我们存在，乃是为着这个团体的彰显。不管仇敌做了什么，不管有多少的堕落，我们的神乃是一位恢复的神，他要我们受这个的管制和指引，不是受教会当前的情形的影响，乃是受神原先的心意，关于教会这个原先的心意来管制并支配我们。所以按照主的带领，这一次的训练我们是这样开始的。我们要先来看这个题目，看见神对教会永远的定旨，看见神对 基督团体彰显，这位基督乃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和彰显。我们要看见这一个召会是这样的一位基督的团体的彰显，我们要为这看见来祷告。我们不应该满意于我们已过所看见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但愿主就在这个时候回应他天上的呆求，作为赐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谦卑下来，使我们倒空，纯洁我们。也许使我们能够像那个瞎子巴迪买一样有这样的祷告，主啊，我要能看见。也许我们里面甚至这个时候跟我一起祷告，主啊，使我们能看见，看见神对召会永远的定旨，然后根据我们所看见的程度，我们就能够做以下这件事，就是向众人照明，将那隐藏在神里之奥秘的经纶向众人照明。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九至十一节，我们看见那个奥秘，这个奥秘有何等的经纶，我们也看见神的定旨还有召会这四件事摆在一起。保罗在哥罗西二章二节说，基督是神的奥秘，神自己就是个奥秘，基督就是这个奥秘的启示，所以基督就是神的奥秘，而基督自己又是个奥秘，我们怎么能够认识他呢？召会作为他团体的彰显，就是基督的奥秘。以弗所三章说到，他清楚地说到，这个奥秘向我启示出来。这一章里面所说的奥秘乃是召会，这个奥秘有一个经纶，所以我们首先需要看见神永远的定旨，就是神对召会作为基督团体彰显的这个永远的定旨，然后我们要进入这个托付，就是向众人照明。我们不仅仅是这里说这个众人，就是所有的人，不仅是有心寻求的人，我们在德国的东部长时间以来在这里有一种的黑暗需要德国恢复，在这里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有多少可爱的青年人，他们需要德国机会，德国这个照明，看见神永远的定旨。所以这篇信息一开头的时候，我们要陈明这两件事来定住这个方向，关于召会的恢复。我刚才说过了，召会的恢复乃是一个包罗的恢复，那是要恢复到起初，在起初所有的一切都要得着恢复。我们都是弟兄，没有圣品阶级和这个平信徒，在这里只有弟兄们。如果从起初基督的身体在一个城市里只有一个彰显，除了主耶稣的名以外没有别的名，在召会的恢复里也必定有一个独一的地方的彰显。从起初神就命定了一条合乎圣经的路来聚会，来成就他的定旨， 在教会的恢复里，那条神命定之路的每一方面都要得着恢复。所以这一次的九篇信息没有办法包括所有的事，因为还有很多的事要得着恢复。好，我们现在来看纲要，我要把一些点跟你们练过就可以了，还有一些点照着主的膏油涂抹可能需要多一点的说明，但是我也要受限制，能够有留下充分的时间让你们能够来回应。第一大点，我们要有份于教会的恢复，就需要看见神对教会永远的定旨。我们在这里是要有份，是不是呢？这是不是你来这里的用意呢？你来这里是要有份，不是只是来旁观。你是否有感觉？也许你现在还没有，很快你就会从主得着这样的一个看见，有一份是量给你的，那是你的那一份，叫你能够有份。你是身体的肢体，没有人能够顶替你。你有一份的基督，你有一份的信，我们在这里是要有份的。我们都有我们的那个度量，我们的那一份。我相信在要来的年日里面，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这个仇敌在这里很活跃，但是我们要说，我们要看见很多有活力的被主兴起来的人有份于主的恢复。这是借着那些人，他们是看见神对教会永远的定旨，他们就能够有份于这个教会的恢复。好，我们来看这些重点。第一重点，定旨是坚决的定义，要做某件事或得着某样东西。一小点，神坚定的意愿成了神的定旨。启示录四章十一节告诉我们，万有的创造都是因着神的旨意而被创造的。神的旨意是一切正面事物存在的原因，神的意愿就是他所要得着的。关于他的意愿，这里有一个神圣的坚决的定义。现在我们乃是进入一个神圣的定义，在神的所事里面，他有这样一个坚决的定义，要恢复教会。那些认识神的这一方面的人就知道，当神定义要做一件事的时候，没有什么能够制止他。我的弟兄们，神是有一个坚决的定义要恢复德国，没有什么能够制止拦阻他。神的定旨就是他坚定的意愿要得着教会。我喜欢坚定或者坚决这个词，这个是连于我们的意志。但愿我们里面有一个神人二性的坚决的定义，是彰显神的定义，并且与神的定义和谐的。第二重点，永远的定旨之一，诸世代的定旨是神在已过的永远里为着将来的永远所定的。我们都在时间的桥梁上，但是当我们说到召会的时候，我们乃是摸着一件永远的事。这是在已过的永远里就定义的，要在时间里被建造，并且要存在直到永远，将来要存在直到永远。这个团体的彰显特别要存在，作为这位救赎的神的配偶，要在新天新地里存在直到永远。我们在时间里乃是有份于这一件事， 是在时间里却有永远的意义。第一小点，诸世代的定旨就是永世的定旨，永远的定旨。二小点，在已过的永远里，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是天地万物被造以前，神为着将来的永远立了一个定旨。在所以这称为永世的定旨，永远的定旨。所以这里我们引用以弗所一章的经节，当神在计划这件事的时候，他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圣别。这意思是说，你在性情上成为与他一样。以弗所一章四节，他预定了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这就是得着儿子的生命和地位，这就是在生命上成为与神一样。在已过的永远里，我们就被拣选，被预定。那些可怜的克尔文派，他们失去了那个焦点，拣选成为圣别，预定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为着召会作为基督团体的彰显。我们在这里不是偶然发生的事，神早就认识了我们每一个人，在创立世界以前，宇宙存在以前，神就知道了我们。而现在我们就在正确的时候，我们出现在这里，这是为着神永远的定旨。第三重点，以弗所三章十一节的定旨，这只等于计划。我们也可以说是神在基督里所定下的永远计划。所以神是很有思想的，他有做事的方式，他有一个计划。以弗所一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他按照他意愿所定义的来运作一切的事。我们若要有份于教会的恢复，我们就要把我们属人的观念、我们的打算都摆在一边，而被神的计划所浸透。我很喜欢默想两节提摩太后书两处经节，一个是一章九节，保罗说神拯救了我们，呼召了我们，乃是照着他自己的定旨，这是我们得救的原因。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定旨，也许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一个领会。到了第三章，当保罗在鼓励提摩太的时候，他说你紧紧跟随了我的志向。这个志向跟前面的定旨是同一个字，这并不是有两个不同的志向。三章里面我的志向，就是指明一章里面神的定旨，神那个坚决的定义，神的计划，这一个成了保罗的志向。这也需要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不仅是神在外头的那个定旨，在那个遥远的地方的计划，我们得救乃是为着这个定旨，现在这个定旨正在成为我们的志向。靠着主的怜悯，我能够向你们见证，作为基督的奴仆，作为跟你们一样的一位弟兄，我在这里单单是为着神的定旨，这也是我的志向。我来到莱比锡，在这个时候跟你们在一起，就是为着这个定旨。一小点，召会乃是神在永远里所计划的。在罗马八章二十八节的他的旨意，指神计划中有目的的定义。所以万有，包括你所难以置信的你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乃是 照着神的旨意，对特别一般人，就是那些爱神的人，是为着他们的，我们也是为着这个旨意被蒙召并预定的。所以等一下我们还会看见这两个的关联，就是这一切所发生的事，发生在我们个人身上的事，甚至发生在德国已过这30年所发生的事，我们要看见这一切跟神定旨的关联，是神使这万有互相效力，因为这是神按照他坚决的意愿所做的定义。第三小点，神的计划乃是要在子基督里凭着那灵结着一个身体，使神自己得着团体的彰显。这个身体是借着他将自己与人性调和，有许多重生并变化的人所组成并建造的，这是何等的一句话。我想我没有办法把它解开，我建议你们导言背讲来吸收这句话，这个就是关于神的计划的一个概说。现在我们来到这一点，特别是关联到神对教会的永远定旨。第四终点，以弗所3:10-11启示教会的存在是照着神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永远定旨。我们要清楚，我们不是说到罗马天主教的存在，也不是说到德国路德会的存在，或者一切克尔文派的公会，一切的独立团体。神顶多是容许这些事在历史里面发生，但是这个教会乃是主能够说这是我的教会，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就是这里所说的教会，这是照着神的定旨。主绝对不会说我们可以去这个圣彼得的这个广场，他不会指着梵蒂冈说这是我的教会，他不会那样的认为，他必须在全欧洲在全地上得着一个实际的彰显，使主能够指着那个说这是我的教会，这就是我计划要得着的，这个就是现在所进行的。第一小点，教会乃是神在永远里所计划的，在时间开始之前，在永远里神就定义要有教会。我要在这里再着重的说，原谅我这样着重的说，神的计划就是要得着基督团体的彰显，而这位基督乃是三一神具体化身和彰显。神创造宇宙乃是要作为那个环境，我要得着这样一个彰显。我们现在是在旧造里，但是当这一个团体的彰显完全建造起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新天新地做环境，而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教会终极的完成，要在那里，这就是这个时候神心头的愿望。二小点，在已过的永远里并为着将来的永远，神计划并定义要在基督里为着基督得着教会，教会乃是为着基督，因为作为基督的身体，这个教会乃是基督生活和行动施行神的行政的那个凭借。教会为着基督，特别是指教会要成为他的配偶，这个训练的结束 就是末了一天的纲要是非常有膏油涂抹的，就是要说到教会是基督的配偶。新约也是这样结束的，我们要喜乐欢腾，因为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乃是要得着在基督里的教会，并且这个教会乃是为着基督。所以我要提醒我们众人，并且特别向新来的人指出，实在说来，在教会的恢复这里，没有什么是为着你的。我们不能够答应你在这里有什么为着你，不能够答应你这里你要做什么，在这个地方，地上独一的地方，在这里一切都是为着基督。 A 小点，教会在神永远的定制里不是短暂的，乃是永远的。教会是神永远计划的中心与主题。如果教会对于神是这样，教会对于我们也必须是这样，这就非常实际了。一位单身的弟兄准备好要结婚，对一位姊妹有感觉，她想要进行这件事的时候，你有没有想你的婚姻是在基督里，为着基督并为着教会呢？当你决定要住在哪里，要不要去上某一个班，做哪一个工作，你有没有一种感觉这是为着基督，为着教会呢？我在这里只是说到历史。1960年代有几十位的圣徒，他们住在艾尔登会所周围很近的社区里面，因为他们在那里为着一种的人性的生活，乃是完完全全以基督为中心，为着基督的一种教会生活。我不是在怀旧，但是这的确是我们的历史。B 小点，神在已过永远你计划要得着教会，神还有期望在将来的永远你得着教会。我要说，几乎整个基督教都被误引了，以为我们最终所有都要到天堂去。如果这是神所要的，神并不是要得着千千万万的人在天堂里面，神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彰显，这才是他的目标。C 小点，教会是在今世也经过今世，却是从已过的永远就有，也是为着将来的永远。弟兄们，我们能够，我们也应当有这种感觉，我们在实际的一面过教会生活的时候，乃是以永远为观点，以永世为观点。如果我们有永世为我们的观点，当我们来考量我们的工作，我们怎么做的时候，例如林前三章，我已经立下了独一的根基，那个保罗就是智慧的工头，立下了根基，我们就在其上面建造。这一封书信是写给一个教会的。保罗说，个人要谨慎他怎样建造。这里是说到怎样建造，因为火要显露，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是哪一种的，是哪一种的，是金银宝石呢，还是牧草禾秸呢？有些弟兄夸口，哦，我们这里 一切的工作都是金银宝石，这样夸口也是没有智慧的。我们要谨慎想一想，当我们在时间里在做一件事的时候，永远的灵能不能认定这一件事有永远的价值呢？我们在时间里在空间里来做这件事，事实上是在已过的永远里就计划好的，并且要一直存在直到永世。然而我们所做的事如果只是短暂的，我们以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我们很成功，你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但是神说你的工程是哪一种的，是哪一种的，这个恢复有一个特性，就是纯洁，不是能力的问题，乃是纯洁的问题。我们实在渴慕那道纯净的生命水的河能够在我们里面流通，使我们都被炼净，使我们能够为着教会有一个纯净的侍奉的生活。第五重点，神计划要得着由一般重生并变化的人所构成的教会，他们配搭并建造在一起，成为团体的身体。所以教会的恢复开始于真正认识重生的内在意义，然后也要认识变化的内在意义。我们要有份于教会的恢复，我们这个人我们的琐事就要继续不断的在变化的过程之中，并且还要有配搭。有些弟兄们，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不能，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或者没有配搭，他们不知道怎么配搭，并且还要建造在一起，这必须实际的发生，这不能够只是白纸黑字。变化为着教会需要变化，还需要配搭，为着教会还需要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团体的身体。这就是神计划要得着的，神要计划这一个团体的身体要成为一个团体的器皿，他要将他自己做到其中。所以地方教会乃是这一个团体器皿的彰显，在每一个地方教会里，如果是正常的话，三一神有路把他自己做到那个教会里，是团体的做到那个教会里，没有什么拦阻他，没有人有很强的这个人格，特别是拦阻了这样让神做到其中，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团体的器皿，神要将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李弟兄强调，这就是神中心的工作，要将他自己在基督里建造到我们里面，这就是以弗所第三章。唯有这个产生以弗所四章里面的那个教会的建造。第二小点，神的定旨，他坚决的定义乃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身体，一个团体的器皿，使他能够将他自己并他一切所有的与这器皿相调和，这个器皿乃是教会。所以教会的恢复就是恢复一个团体的器皿。我必须说，虽然是我编这篇纲要，但是当我在想的时候， 我跟你们分享的时候，这对我是非常的新鲜。我们是团体的器皿，我们将近2000人聚集在这里，这3天之久，这里是一个团体的器皿，让三一神能够将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为着召会做到我们的里面。第三小点是给我们看见神对召会的感觉，或者使徒的感觉，还有李弟兄的感觉。关于召会，召会对神如此可亲可爱又宝贵，因为召会乃是神的喜悦，是神心头的愿望。召会的恢复就是恢复那对神是那样宝贵的，这也使得这个恢复对我们成为那样的宝贵可亲可爱。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召会是可亲可爱宝贵的呢？因为这是神的喜悦，是那叫他快乐的，这是神心头的愿望。我们要向主祷告说，主啊，为着召会的缘故，让你心头的愿望成为我心头的愿望。这样的祷告是好的，他会成就的事，你就会发现你这个人里面逐渐改变了，你里面有一个愿望在你里面焚烧，就是要让基督得着召会，建造起来做他的身体，并且预备好做他的心腹。你就能够告诉他，主耶稣，靠着你的怜悯，我为此而活。我们在这个恢复里就是为此，我在重复，在这里没有一点是为着我们，没有地位，没有前途，没有荣耀为着我们。我头一次参加了艾尔登会所的聚会，一位亲爱的弟兄来找我，跟他介绍他自己，这就是他对我说，他说当你来到这里，你就失去了你一切的荣耀，还有所有以你为荣的人你都失去了。我们在这里，但是对于主是可亲可爱又宝贵的。如果主能够这样说，岂不是非常宝贵？当我们见他的时候，如果在那个审判的时候，他能够对你说，或对我说，你顾到我心头的愿望，你有份于你的一生，乃是有份于身体的建造，心腹的预备，来，进来，进到婚宴的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早上起床，我为此而呼吸，我们为此而生活。这就是召会的恢复，我们不是在一种运动里，不是在任何一个组织的里面，我们在其中的这个它的源头乃是深深的在神自己的里面。第六重点，宇宙的存在是照着神要得着召会的永远定旨，不得了。现在我们知道宇宙为什么存在，我相不相信 Hawking 教授他同意我们的说法，但是没有问题，因为神同意就好了。宇宙的存在乃是为着基督团体的彰显。第一小点，圣经全部的启示向我们揭示，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为着召会。二小点，甚至神格的三个圣位也是为着这神圣的定旨，就是要得着召会以完成神永远的计划，接着将神在他的神圣善意里分赐到人性里，使召会得以产生。所以主能够说， 三一神乃是为着教会，那么你的生活、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职业、你的专业，为什么不能够为着教会呢？你为什么而活呢？就的某一面说，叫我觉得伤心的，就是在美国，我们看见一种偏离了这一种的单纯的在教会里为着基督而活。我跟随德州弟兄们的榜样，他们的确把这个做到我们的里面，他要我们去当教员，因为那个是适合教会生活。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去当教员，但是我要说，但愿主恢复这一种的感觉，我这一生里面一切都是为着基督，为着教会，每一个定义，任何一个层面，我顾到我的健康是为着教会，我爱我的妻子是为着教会，我顾到我的孙子也是为着教会，这就是有份于主的恢复。第三小点，为使教会能存在而彰显神，就必须有诸天地众多其他的东西以及善部分的人。若没有这些，神在宇宙中就不能得着教会做他团体的彰显。所以是的，是需要这一切这些的人事物，我们也需要这一切来维持我们的生存。但是这个世界上不敬虔的人，他们的存在就是为着存在而存在，而我们顾到我们的存在呢，乃是说我们的存在乃是为着神的定旨，就是要得着教会。所以亲爱的青年人，当你决定要去哪里读书，你要想是不是对教会有益处。你大学快毕业了，你想想要不要来训练，你要祷告到底什么对教会是有益处的。你对某人有某种的感觉，也许把你引进婚姻里，但是在这件事上，在你心上有没有教会，你能不能站在主跟前说，主啊，我们的婚姻乃是为着你的婚姻，为着你的婚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有份于教会的恢复。弟兄们，乃是我们的全人，我们的组成的每一方面，我们人生的每一方面都是为着这一个。第七重点，神对教会的目的呢是三重的，接着儿子名分彰显他自己，使仇敌得知他万般的智慧，并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这就是神对教会永远的定旨。现在我们把注意力转到以弗所三章九节，我们在第二大典里也引用了这一节，我们需要向众人照明什么呢？将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这就是保罗，他指出有一个东西叫做奥秘。在以弗所三章的上下文里，这个奥秘就是教会做基督的彰显。在这个奥秘的里面，同着这个奥秘有一个经纶，神的经纶乃是他的计划和安排，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以产生教会做他团体的彰显。所以保罗受托付要向众人照明，他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些其他的经节来支持这件事。 他要向众人照明，他所接触的任何一个人，他都是要向他们照明，使他们能够看见。我只是在这里做一点梦，在德国会有什么事发生呢？如果能够有5000位年轻的大学生看见这个奥秘有何等的经纶，我相信他们会把全人摆给这个奥秘。他们要看见神永远的定制，他们就要看见宇宙的意义，他们要看见他们人生的意义，他们要看见神有一个经纶，有一个安排，要将他自己分置到他们的里面，还分置到别人的里面，目的就是为着这个经纶。我想这样的祷告并不太过，我们要祷告求主得着5000位年轻的德国人，还有在其他国家也是这样，他们从前没有机会听见我们的说话，退呀退啦，沙迪老底家都不会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告诉他们，按照行传26章，当主向大树扫罗显现的时候，并且给他托付，他就说你将他使他们从黑暗转入光中。你要想一想，为着这件事祷告交通，主啊，我们如何使人从黑暗转入光中？他们在黑暗里那么久了，将他们从黑暗转入光中，我们怎么样光照他们，向他们照明呢？这个答案有一部分是在行传13章47节，这里他是引用以赛亚的一个预言，关于基督的预言，就是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保罗把这样的一个预言应用到他自己身上，所以在教会的恢复里，我们不是在这里仅仅是局限于我们的教会生活里，在这里被变化配搭被建造，我们的心胸是包括全人类，这一切的人不管他们在哪里，他们是谁，他们被造是成为一个器皿，他们是有神的形象被造的，但是他们被欺骗了，他们被剥夺了，他们没有机会听见这个最高的福音。我们有一个荣耀的托付，要向他们照明，成为他们的光。主岂不是这样说吗？他说我是世界的光，他也说到这个国度的子民，你们是世上的光。以弗所5章，他保罗说从前你们是黑暗，但如今你们乃在主里面乃是光。人可以就着一些真理的重点跟你们辩论，如果你只是在客观的一面用心思来辩论，但是连大树的扫罗也没有办法跟光争辩，没有人能够向光争辩。当光照亮的时候，人就被照明了。主啊，求你向全欧洲来照明，这是更多更多的亮光。第一重点，新约告诉我们，教会是在神里面的奥秘。在新约时代来临以前的历世历代中，教会是一个奥秘。二，圣经里面所说的奥秘，不光是指那些向我们隐藏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更是指隐藏在神心里的事。这就是圣经里面论到奥秘的原则。神是自隐的神，多年来他把这个奥秘隐藏在他的心里。神的奥秘第三重点乃是他隐藏的定旨，就是要将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因此有了神奥秘的经纶。 是从创立世界以来，造物的目的隐藏在神里面，乃是一个奥秘，没有人知道创造的目的。神创造一切，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创造。我还相信在人里面有一个深切的渴望，要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为什么生存。我只是这个没有意义的演化所产生的这个结果吗？只是这些的细胞就这样形成了吗？有一个在 MIT 的人，他因为是从那个学校毕业的，他学造的，他就说我们人是什么呢？他还要去自杀，我们要向他们证明，使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存在。保罗在以弗所一章九节说到神意愿的奥秘向我们启示了，这是向保罗启示了。第四重点，神创立世界以来，造物的目的隐藏在神里面，乃是一个奥秘，没有人知道创造的目的。约伯说，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这是你的意思。约伯是对的，这一个呼声还在进行着，有些人在那里很痛苦，他们感觉到必定有一个原因，但是他们不知道。隐藏在神心里的乃是历世历代的奥秘。二小点，神按照自己的形象，照着自己的样式造人之后，在历世历代将他的目的隐藏起来。三，在新约时代之前，神没有向任何人揭示他的定旨。这奥秘就是神隐藏的定旨，乃是启示给使徒和伸言者，使他们知道。我们的确尊重路德马丁对主恢复的贡献，他为着因信称义这个真理坚定了赞助。但是当我们在见他的时候，或是在国度里，或是在勇士里面，我们可以跟他谈一谈，我们可以说，马丁，我们非常珍赏你所付的代价开始这个恢复。我们要你知道，主打发我们到德国来完成你所开始的，而这个完成的工作有一部分就是让这些亲爱的德国人知道那个启示出来的奥秘。我们真是蒙福，两方面的蒙福。第一，我们蒙福因为我们有一本圣经，在这个圣经里将这个奥秘向我们启示了。但是凭我们自己，我们没有看见这个启示，直到我遇见了时代的执事，乃是时代的执事将这个启示出来的奥秘向我们照明了。我要尊重我所学习这一切的源头，我一点不以为耻。如果没有时代的执事，没有时代的意象，没有时代的这个执事，我今天会在哪里？好，我想我们有充分的时间让你们有回应。第五重点，隐藏在神心里的奥秘乃是神永远的经纶，就是神永远的目的和他的心愿，要把他自己在他神圣的三一里，就是父在子里借着灵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做他们的生命和性情，使他们能与他一样成为他的复制，成为一个生机体，就是基督的身体，作为新人，神的丰满， 神的彰显，而成为新耶路撒冷。简单的说，神的目标乃是得着那个团体的彰显。我们要成为这样一个团体的彰显，我们就必须在生命性情上成为与神一样。我们只能彰显我们所是的，所以人类只能彰显天然的人性生命。事实上，那还是一个堕落的人性生命。神圣启示的高峰不是一个附加的话，乃是在以弗所一章四节五节里面被拣选成为圣别，就是在神的性情上与神一样，预定成为神的儿子，这就是有神的地位和生命。这个神儿子的地位和生命，就是跟神的长子一样，这样这一章才能够结束于身体，就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我们要把四节五节跟二十二十三节摆在一起，教会作为那个丰满那个身体，乃是由信徒所组成的，这些信徒乃是与神一样的圣别，并且有神圣的生命。我们不应该有一种想法，认为神圣启示的高峰乃是一些抽象的教训，是不实际的。不，这个乃是在那个奥秘的经纶的核心的里面。这个经纶就是把神分赐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成为复活基督的复制，成为他团体的彰显。任何一个人以摸着看见神永远的定旨，并且知道了神中心的工作，就是要把他自己做到我的里面，为着这样一个团体的彰显，我的人生是满了意义，每一天更多的分次，更多的浸透，更多的构成，更多的基督化，更多的成为神。哦，这不是使我们单个的成为特别属灵的人，乃是成为一个团体的彰显。并且这是在一个地方教会里，如果有一百位圣徒，在一年之久，每一位圣徒每一天都向主敞开祷告，让主把他自己做到这些弟兄姊妹的里面，这个教会过了365天会有怎么样的事发生呢？我们怎么能够得着恢复这个团体的彰显呢？我们必须在这个奥秘的经纶里面，使我们经历这个分次。六中间，保罗在以弗所三章四节用了基督的奥秘一词，来说明神永远经纶里做基督身体的教会，指明教会乃是基督的奥秘。七，神奥秘的经纶乃是要得着教会做神的彰显。现在末了这一个终点，我们有一个新鲜的拔高的观点，关于福音有一个新鲜拔高的观点，我跟你们分享。我是一个弟兄，跟你们分享，我乃是一直到几周之前我才看见这点。当我研读主的话，研读执事信息的时候，来编写这个纲要，我才是全新的看见这点。我不愿意说得太过，但是我相信这对我们很多人都是新的。保罗不仅传基督那最彻不尽之丰富的福音，他也传隐藏在神里之奥秘经纶的福音。这样的一个思想，这是福音的一部分。因为在第八节啊，说到将基督那最彻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人， 到了第九节，他就说向众人照明，使他们能够看见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惊人。所以我们的福音有一部分就是那个奥秘的经纶，是那隐藏在神里面的。我们在沉迷基督罪特不尽的丰富，我们沉迷那个神圣的奥秘，就是要得到召会。我们乃是在沉迷这个神圣的经纶，就神要把他自己分赐到你的里面，这是何等的信息。你坐在一个人身边，在飞机上，在公车上，你用七分钟向人陈明，告诉他说你是这样的一个器皿，你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团体的器皿，接受他的分赐直到永远。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在能够有份于这件事，团体的有份于这件事。你能够将这个向众人照明，向他们宣扬，并且使他们也能够得着这个权利，能够把更多的人带到这样的一个美妙的领悟的里面。第一小点的隐藏在神里之奥秘经纶的福音是要产生召会，好照着神永远的定旨做神的彰显，使神得荣耀。所以我不是建议你要用某些的名词，某些的说法，但是我们里面应当有这样的一个领悟。为什么我们向这个人传福音呢？直到今天，我跟李弟兄一样，我们尊重格里汉弟兄，他九十几岁了，他还活着，他的传扬很有能力，李弟兄也是这样说，但是他的目的只是把人送到天堂，把人带到天上，就是带人得救，把他们送到天上，这就是他心里面所有的。但是在我们里面应当有个东西在焚烧，当我们在宣扬福音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就是召会作为这个团体的彰显。我们要看见这个人要得救，要蒙救赎，要得重生，要受尽进入召会生活，乃是要有份于这一个，成为这一个的一部分。这个就是那个中心。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工作，把福音跟神要得着召会的定旨分开了。所以我们要向人传扬这样一个完满的信息。我要一再的说，如果我们能够去接触这些学生，跟他们喝点咖啡，然后跟他们分享，在布拉格那里，那些人在排队，要进去，买票要进去听歌剧，我们能够去跟他们分享。我要问问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你对于神有什么想法？这样子你就可以跟他讲一篇他从来没有听过的信息，接着在召会生活里，并且向众人照明，使他们能够看见那奥秘的经纶。你们坐在下面，我站在这里，你能不能想到你心头上有一个人，他需要看见这个奥秘的经纶呢？我们这1900多人在要来的一年里面，我们能不能都帮助3个人看见这个奥秘的经纶呢？这岂不是很荣耀吗？好，末了一小点，现在才10:17，我想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今天我们必须传扬这隐藏在神里之奥秘的福音，将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神创造万有乃是为了成就他的意愿，他心头的愿望，以及他永远的定旨。这 就是按照神永远定旨的召会，这也就是关于那奥秘之经纶的福音。我们花大约一分钟，用任何你要用的语言跟你身旁的人祷告，然后弟兄们再引导我们进入聚会的下一段。